大家好，我是孙大圣，今天给大伙儿说两个真人秀故事。哎，第一个故事啊，是一位女生给提供的啊。这位鬼友刚工作那会儿啊，跟同事合租了一套房子，对方是一对情侣，但是呢，这俩人都是妹子。哎，具体情况你们自己分析。哎，他们俩呢住主卧室，咱们鬼友呢住次卧，房租呢这对情侣也是象征性的多拿点，毕竟他们是两个人，而且他们也住主卧嘛，是吧？平时的气氛呢都很和谐，关系也很不错。当时呢这对情侣啊，他俩还养了一只金毛，这金毛这性格啊老实温顺，唯独就是这狗毛啊跟蒲公英一样满天飞呀。说起这金毛啊，咱们鬼友一直以为这狗是个哑巴，在一起住了半年，咱们鬼友从来没听过这狗叫一声，甚至两次啊因为这狗太调皮挨了揍，估计是打得有点狠，这狗眼睛都湿润了，眼泪都要下来了，但是连哼唧都没哼唧。哎，咱们鬼友一直以为这狗是哑巴呢，不过后来啊咱们鬼友倒是听到过这狗叫。哎，当然这是后话，跟咱们今天这故事也有关系。这对情侣啊，这俩人呢虽然说都是妹子啊，但是咱也给他起个代称吧。长得漂亮的呢叫小美，短发的那个长得比较帅气的那叫小强。哈哈，话说有这么一次啊，恰逢咱们鬼友跟小美休息，小强呢在公司加班。那天小美啊估计是心情不错，自己下厨做两道菜，然后买了点啤酒，就喊咱们鬼友一起喝点。在半醉间，俩人是天南海北一起砍大山呗，也不知道怎么的，这小美啊忽然间是正襟危坐，这表情很严肃，问咱们鬼友说，你知道我平时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在客厅沙发上待着吗？由于小美这话呢问的没头没尾的，虽然说没头没尾吧，但是勾起咱们鬼友这兴致了。咱们鬼友说，是哈，他平时除了睡觉在卧室，基本上都不在卧室待着，就喜欢在客厅沙发上待着，为什么呢？他们俩那主卧室空间很大，采光也好，按理说偶尔在卧室里边晒个太阳什么的，这很正常嘛，是吧？咱们鬼友也问他为啥呀，我也纳闷呢。小美就开始给他讲，大致的意思就是，小美从小的身体啊就不好，体质就弱，特别容易啊被鬼压床。他有一次呢去亲戚家小住，刚巧这个亲戚家住那地方不远的地方就是火葬场，哎，他基本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每天都被鬼压。当然这种情况没持续几天他就跑了，肯定不敢住了呀，是吧？小美就说，这屋子呢其他地方都好，但是他一进这主卧就会莫名其妙的觉得压抑，下意识的就不想在卧室里边待着。哎，咱们鬼友听小美这么一说也开始害怕，他说，大姐你别说啊，我胆小，你大半夜的你说什么不好，你偏说这个。哎，也就是从那之后啊，咱们鬼友开始对他们那个卧室呢敬而远之。哎，现在这个房子啊多数这个户型呢都是两个卧室是对门的，中间夹着一个卫生间，他们那房子就是，所以咱们鬼友每次从打卧室出来，只要他们那卧室门开着，咱们鬼友就能看卧室里边看得一清二楚。哎，偏巧这俩人又没有关卧室门的习惯啊。话说距离咱们鬼友跟小美那次喝酒之后大概两个月以后，那时候正值冬天，冬天里边有这么一天晚上，冬天天黑的早啊，大概五点多，这对情侣俩就要出门吃饭。哎，也顺便问问小美说要不要一起啊，咱们鬼友果断拒绝了，嘴上说，哎，我不打扰你们两个约会。哎，实际上咱们鬼友是想偷偷的在家里边玩英雄联盟，顺带啊不吃饭减减肥。哎，也不想吃。时间到了晚上八点多，他在家打游戏打正起兴呢，这时候就听这狗啊哼唧哼唧叫。咱们鬼友好奇呀，这狗从来没叫过呀，这回听见他叫啊特别奇怪，站起身一看，就看这金毛啊直挺挺的站在他们卧室门口，这尾巴夹得紧紧的，喉咙里边也是不停的哼唧。养过狗的人都知道，狗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总会发出这种类似摩托车打火打不着那声音，哼唧哼唧的。哎，咱前面讲了，这对情侣啊他们两个没有关卧室门的习惯，所以他们俩那屋门是开着的， 屋里边也没开灯，一片漆黑。一只从来没有吭过声的狗这时候竟然出声了，而且还是这种状态。咱们会有瞬间呢就想起来两个月之前小美说的那话了。其实小美在跟他说过那话之后，在咱们鬼友心里边就已经对这个卧室产生恐惧了，这时候又恰逢这一幕，所以他很害怕，颤抖着声音拼命喊着金毛的名字，试图让那狗闭嘴别叫了，而且不要在那卧室门口待着呗。可这只金毛啊回头看了他一眼之后啊，就不管咱们鬼友怎么喊，这狗就再也没有搭理过他。咱们鬼友自己缩在卧室里边也不敢上前，这眼泪下来了，害怕，拿起手机拨通自己男朋友电话。他男朋友在电话里边啊安抚一阵咱们鬼友，咱们鬼友稍微算是不那么害怕了。哎，他男朋友告诉他说是不是有什么动静，一般都是突然间出现什么动静所以狗才会有这个反应。可咱们鬼友仔细一听啊，一点声音都没有，整个屋子里边安静的都可怕。她男朋友又告诉她，要不然你上前确认一下，你看那狗啊是在看屋里边还是看门上的装饰之类的，你别自己吓自己。哎，鬼友讲啊，他当时差不多用了毕生最大的勇气战战兢兢的走到这金毛身边，确认他的眼神啊就是在看卧室里那一片漆黑。那时候咱们鬼友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上去一把就把对面这卧室门关上了，顺带拉着这个金毛给拽到自己卧室了，他就想抱着这狗能安全点。哎，然而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刚一进他的卧室，还没等他抱着金毛呢，这狗突然间抬头视线看向了咱们鬼友他自己这间卧室的天花板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好像有什么咱们鬼友看不见的东西一样。哎，最关键的是啊，仿佛那个东西一直会动，因为这狗的视线一直从这个天花板挪到这个卧室门口，又从这个卧室门口又移到天花板上，然后这东西啊感觉就不动了，这狗就一直盯着那地方，死死的盯着，这喉咙里边啊还是哼唧哼唧的。那一刻咱们鬼友这心跳都快要炸了，也不管什么狗什么男朋友了，一路疯跑到客厅，缩到沙发上哭着给小美和小强打电话，你俩可别浪了，赶紧回来吧，我快吓死了。接到他电话之后也就是十几分钟，这俩人还真回来了。在这期间啊，这金毛一直在他卧室里边哼唧哼唧，咱们鬼友一直缩在沙发这角落里边跟他男朋友哭泣，当然是隔着电话呀。这两口子回来之后啊，先是安慰了一下咱们鬼友，紧接着呢把狗从打咱们鬼友这卧室里边喊出来。咱们鬼友不能理解的是啊，他俩回来之后这狗啊就不叫了，也不在那儿执着的看着盯着了，好像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人家他俩就说，说你呀就是自己吓自己啊，别害怕，没事儿。不过他俩也说了，这金毛养了一年多了，从来没听见过他叫过，从来没听见他出声过。哎，咱们鬼友也在心里边安慰自己，应该我就是虚惊一场，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存在是吧，我想多了，肯定是。就这么的回到自己卧室，缩进被窝里边准备好好睡一觉，还没等他睡着呢，小强走进来了，把他那手机递给咱们鬼友看，说你看看吧，我也觉得好像不太对。手机里边是一段视频，这视频明显是刚录的，录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这只狗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他们卧室门口，依旧是之前那副姿态，死死的盯着卧室那一片黑暗。哎，也没吭气，就是夹着尾巴那么看着。小强录了能有两三分钟，期间喊了金毛喊了好几次，但是这金毛一直没回头。哎，这个倒是没什么，因为这狗的状态跟之前咱们鬼友看见它的状态是一样的。可怕就可怕在小强在给咱们鬼友看这段录像的时候，咱们鬼友无意间发现金毛盯的那个位置好像有一个人影在墙上挂着，这是最可怕的。之前拍的时候，那两口子可没发现，这会儿小美在看的时候发现了。这事儿小美一说出来，大伙儿都吓坏了，这三个人都吓坏了。当天晚上，门都开着， 就那么硬熬了一宿，第二天白天就研究找地方搬家了。研究找地方需要时间呢，晚上也不回这儿，要么找地方借宿，要么去开旅馆、开酒店。哎，就这样，过了大概能有一个星期，这三个人都从打那个房间里边搬出来了。哎，至于说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这三个人之后呢，也没聊这事儿，也说不清楚。其实除了这件事之外啊，咱们鬼友还碰到过其他一些比较诡异的事儿。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哎，咱们鬼友小的时候，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们家隔壁大娘家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大的呢上初中，小的呢念小学。鬼友他大娘那人吧，就是心特别大，对待孩子的教育呢基本就是放养，基本也不太关心，经常是连早饭都不给他们做。这仨孩子呢就是自己吃点昨天晚上剩的剩饭，然后就去上学。话说有这么一年冬天，村里来了一个走街串巷的算命先生。这先生啊号称是算不准不要钱，好奇之下呢有不少人凑上前去看热闹。咱们鬼友他们家隔壁这大娘也去了，到那儿之后这先生给他看，先生就说啊，我免费给你算一卦，我不收你钱，但是如果要是算出来事儿来呢，你找我破这事儿，我得收钱啊。那既然是免费算卦，鬼友他大娘就同意了。于是这算命先生要了一下他这些个信息之后啊，就开始给他算，之后就告诉他，就说你大儿子明年夏天有水灾，恐怕性命不保，但这个事儿啊我可以给你破，不过给你破这事儿我可不白破，我得收钱。一般来讲大部分人听到这儿啊肯定会怀疑自己碰见江湖骗子了。鬼友他大娘也不例外，他大娘那人呢本身心就大，所以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哎，周围围观的人呢也都觉得这老头啊就是一个江湖骗子来坑钱的。哎，就这么的，大家伙把这老头啊打趣一番之后也就散了，老头一分钱没挣着走了。这事儿之后大概得有半年，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冬天的时候这老头给算嘛，说你家孩子来年夏天有水灾嘛，有水祸，这不就到了夏季了吗，到了夏天了吗，马上放暑假了。咱们鬼友他们那个村子外边有一条小河，这小河啊大概也就是三四米宽，最深的地方呢也不到一米五。每年春季发水，秋季慢慢干涸，小河附近的农田里边有一口大井，这大井呢是用来这个蓄水储水的，灌溉农田的。井很大，直径差不多得有十米宽，有台阶能下去。夏季的时候这水位啊稍微深一点，哎，一般小女孩还有岁数小一点的男孩呢都喜欢在河里边抓鱼摸虾的，啊，玩水。一般上了初中的男孩呢，就更喜欢追求刺激了，偷偷的去大井里边去游泳。虽然说每次被家长发现都得挨揍，但是每次呢也都乐此不疲。啊，鬼友这隔壁大娘的大儿子，咱们鬼友管他叫大哥，那时候上初二，跟村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伙伴最喜欢去大井里边游泳。几个人水性都好，都不赖，往年也是经常偷偷的去大井里边游泳。哎，话说出事那天呢应该是周五，放学比平时都早。他这大哥回到家之后啊喊上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游泳。那天呢是他那年第一次下水游泳，结果就出了意外了。听当时在场几个人说啊，他不是最先下水的，别人下水都没事，可是轮到他下水以后扑腾两下莫名其妙的就沉底儿了。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吓坏了，水性没有他好，这里边水性最好的就是这大哥。大家伙水性都没他好，他都下去了都沉底儿了，别的也不敢救，赶紧去找大人去救。等大人过来的时候啊已经差不多得有十分钟左右了，人是很顺利的捞上来了，上来之后就已经断气儿了。哎，咱们简言结说，那既然去世了那就得办后事呗。那时候咱们鬼友觉得自己特别傻，隔壁办白事哭天喊地的，咱们鬼友在家写作业呢， 他妈下班之后回家问他说，你是不是都隔壁出啥事了？三姑有说不知道啊，我就看见好多人来哭啊。鬼友他妈当时啊还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呢，觉得他就是个傻子，然后特别同情的告诉他，你隔壁大哥游泳淹死了。咱们鬼友当时啊特别不敢相信，他记得早上他们还一起上学来着，怎么好端端的就死了呢？想不明白。于是他偷偷的跑到灵棚附近看了一眼，真是我妈没骗我。事到这儿按理说就应该完事儿了，可是不出意外的话他必须得有意外啊，没意外咱讲什么呢？就那天晚饭之后啊，天色擦黑，鬼友他爸推着车子去给村最南头一户人家送粮食。那天咱们鬼友当时啊就闹着非得要跟他爸一起去，他爸觉得这天太黑了，带你也不方便，别去了。可咱们鬼友不听话，非要去，非要去，去吧，领着吧，反正跟着自己爹也没什么事儿。去的时候啊咱们鬼友记得好好的，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他就什么都不记着了。等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他妈跟他说，你昨天晚上差点把我吓死，昨天晚上的事你还记得吗？他妈怎么说咱们鬼友啊都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就中间那段记忆就丢失了。那他在那段时间里边到底经历了什么呢？根据他爸他妈的讲述，咱们鬼友去的时候好好的，往回走的时候人就有点不对了。他爸怎么跟他说话呀他都不张嘴，而且嘴里边啊还一直发出那种就这种咳嗽声。你说他咳嗽吧也不是，就是嗓子不舒服那种感觉。哎，类似于一种不好的习惯，就好比有人特别喜欢频繁的眨眼睛，他就坑你就老这个声音。他们那个村儿唯一有这种在一分钟之内能轻咳好几次的人，哎，就有这种习惯的人，就只有咱们鬼友他们家隔壁的他那个大哥，就是死的那大哥，有这个坏习惯，就老就嗓子老有这声音。他爸一看不对劲儿，赶紧往家赶。到家之后啊，他妈也听见他嘴里那声音了，因为两家住界饼，太了解那孩子那习惯了，听这声音也吓坏了。鬼友他妈抱着他跟他说话，但是怎么说就是不应声，而且这会儿人还发高烧。哎，后来他爸呢去村里边请了一个看事儿的奶奶过来，一顿操作呗，又是立筷子，又是烧纸，又是喝符水的，最后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起了作用了，反正这烧是退了，安安稳稳睡着了，等第二天起来就全好了。这明显就是被他这刚去世这个大哥，借笔的大哥给找上了。哎，咱们鬼友正因为有小时候的经历，所以长大之后啊租房子的时候才会对这狗这个反常行为有这么大的反应，这都是有联系的。好了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这故事啊。这一个呀有点短，接下来再大伙讲一个。哎，这事儿呢出在40多年前。谁身上的事儿呢？鬼友他大舅。他大舅那时候17、18岁。社会小青年，学也不上了，干嘛呢？学武术。哎，在初秋的一个夜晚，大概11、12点，他跟他一个师弟俩人刚练完功，都是学武术的，练完功之后啊贪玩，玩了一会儿，所以回家的时候就很晚，跟平时一样，回家的时候得经过一片高粱地。俩人骑着28自行车，28大杠，行驶在一片高粱地中间，旁边是已经成熟了但是还没有收的高粱，随风摆动。就这时候突然间一阵哭声由远及近，那声音呢听起来像婴儿的啼哭声音，又好像是某种动物的啼叫，你也说不好它到底是什么声音。鬼友他大舅跟他那师弟17、18岁，血气方刚，大小伙子，俩人又都是学武术的，根本就不信邪。俩人接着往前骑，那类似婴儿的啼哭声音，或者动物叫声那声音越来越近。突然间，他俩就看见面前隐隐约约飘过来一团东西， 朝他们这边就飘来了。俩人赶紧把这车子停下来，就跨在车子上，在原地捏呆呆直愣愣盯着这东西。这东西飘近了啊，一看是一团白色的气体，就是一团白色的气体，像一团白雾，能有多大的？足球大小，不大。这东西，这哭声的来源就是这团白色气体。鬼友他大舅形容他们当时那个情景啊，俩人当时都傻那儿了，真是傻那儿了，一身鸡皮疙瘩，头发全竖起来了，想跑，那腿早不是自己的了，迈不动啊。更奇葩的是，这团气体啊，一边嚎着，一边围着他们俩飘，慢慢悠悠转了一圈，然后飘远了。鬼友他大舅这时候已经说不出来话了，腿一软，一屁股就瘫地上。这时候就闻着一股尿骚味儿，怎么回事？他那师弟都吓尿裤子了。这事儿距今40多年过去了，每当说起这事儿的时候，鬼友他大舅又是唏嘘又是懊恼。懊恼什么呢？他大舅说很后悔，他心想，我当时应该大义凛然的安抚这团气体，问他是不是有冤情，然后问出冤情，我替他报仇。他大舅啊，可能是觉得呀，他让那团气体失望了。本来呢，以为来了两个英雄，没想到呢，竟然是两个大妖鬼。每当说起这事儿啊，他大舅啊，就是叹气懊恼。现在想想，他大舅也没必要，毕竟那时候也不过就是一个17、18岁的男孩嘛，没经历过什么大事的男孩。哎，那团气体呀、啊，咱们鬼友说他感觉应该是意识体，应该是失去肉身的意识承载体，因为执念或者是极其不甘呐、啊，或者是非常强烈的情绪呀、啊，而留下来的这意识体，足球大小，白色的。咱们鬼友啊，这么理解呢，也倒不是说没有道理。但是我更觉得呀，鬼友他大舅当时幸亏没跟这团东西打招呼，幸亏没拿好奇拿手去摸去。我觉得这东西更有点像球形闪电。球形闪电之前大圣节目里边可讲过，专门讲过这东西，你要是碰它的话，一瞬间那就会被这个强电给烧成灰呀、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呀，当时捏呆呆直愣愣人傻那儿，这是人体的一个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别动就对了。你要是胆儿大好奇，你跟他唠一会儿，没准你知道他想什么，没准他心情不好，棒往你身上一撞，你废了，你成灰了。他可能觉得你，哎呀，你聊的可真好，咱俩做朋友吧，棒把你变成灰了，你也变成意识体了，你都在这个球里边一起聊吧。好，那可热闹了，幸亏没动啊。所以说在碰见自己不明白不了解的，尤其是危险啊，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别轻易的去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和措施。其实有的时候吓傻了，吓呆住愣住啊，也不是一件坏事嘛。这可能就是我们基因里边给我们设置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嘛，对吧？当然情况不同还得视情况而定嘛，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啊。那么那位可能问了，说那要是球形闪电的话，为什么会有小孩的哭声，或者是类似于动物的那种叫声呢？其实这个球形闪电啊，有的就是有声音，这东西很罕见，它会到处飘，而且会有的伴随尖锐的呼啸声，包括一些你听起来可能是类似于这个小孩的哭声，或者是动物的一些叫声。这声音你也说不好它到底是什么声音，但是这球形闪电有很多是会发出声音的。全国范围内，全球范围内有很多起目击报告，但凡摸到它的那一瞬间全都给烧成灰了。这俩人碰见这个也算是倒霉，但是也算是好事。怎么的呢？最起码碰见这个他没出事儿。如果说不是球形闪电或者是其他的，不管什么东西吧，没出事就算是好事。他这个没出事呢，可能也归结这师弟尿了裤子了。17、18岁，他的师弟那妥妥的童子，当时这泡童子尿啊，可能也是当时他俩救了命的主要因素啊。这事儿为啥说也是好事呢？这哥俩之前呢，17、18岁小伙子，又是学武的，那就是 唯我独尊呐、啊，当时就那个人生观，你就乐意谁谁，爱谁谁，什么都不信。天老大，我老二，啊，不是天老大，我老二，是天老大，我师傅老二，我老三。他师傅就教他练武术那个，但是碰见这事儿之后，心里边就有数了。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就我们这两下子，那啥也不是。哎，碰见事儿之后，之前那个人生观彻底是毁了。还正赶上这事儿之后，他俩好多事情都不跟着他师傅他们掺和，都不跟他们这帮师兄弟去掺和，还真是好事儿。没过多长时间，就是严打运动，鬼友他大舅还有他那师弟，除他俩之外，其余那些师兄弟包括他那师傅，因为滋事闹事，那都给收拾的妥妥的。他俩呢没被收拾，因为呢从打那件事之后多了一份敬畏之心，有好多事不敢干，所以呢也没收拾他俩，便宜了。好了，今儿这故事啊就给大伙儿说到这儿。我是孙大圣，咱们下期见。